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进入这个第十七单元哈。这个可不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哈？中观大圣。那中观大圣呢？这一章哈，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章哈。大概我们看一下目次哈。还有第一节是讲龙树跟他的著作哈。那么第二节呢，提到龙树的思想哈，也就是龙树思想的特色了哈。那这边呢，内容蛮丰富的，而且这边是我加以整理的几个单元哈，几个单元，特别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单元就是所谓的立世系谈，来贯彻一切佛法。那第二个小主题是面对教界的种种问题，好，那第三个主题是龙树论的特色，好。那第四个主题是修行次第，好，就是其实《般若经》已经提到了，那么《龙树论》就是把整个修行的次第，大圣的修行次第哈，那么叫做这个二道五菩提哈，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哈。那第三节就是提婆的百论，好，因为中观分为前期跟后期，因为中间呢提婆之后大概就没落了一段时间。好，所以在这个初期大圣这个单元呢，谈到中观大圣呢，就谈到提婆，好，他是龙树的继承者提婆百论。那这个这一章呢，大概比较复杂的就是第二节的部分哈，第一节还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讲到龙树呢，就先要了解他的背景。好，那我们上一章已经提到说，这个大圣经呢，非常多方面，好，比如说呢，有重智的，有重悲的，有重信愿的，好，多方面的传出大圣经，哈，数量也不少，啊，那么内容又是什么各有所重，哈，就是重智重悲，重信的不同，哈，各有所重。那么在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修菩萨行的大原则下，这个。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修菩萨行，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大圣的一个核心思想。好，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就是要上求，就是佛道，就是要学佛嘛。学佛目的为什么？是为了帮助众生，好，下化众生。但是这样子的过程就要修菩萨行，就是六度菩萨行。好，那这个是一个大圣的一个原则。好，在这样大圣大原则下呢，那么初期大圣经它有各个面向，重智重悲重信，所以呢初期大圣经也不免有一点庞杂，你看重智跟重信的就有点蛮不一样的哈，所以也不免有点庞杂。好，那初期大圣流行以来呢，从西元前五十年到两百年，这已经经过两百多年了。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初期大圣已经经过两百多年了，所以时代总是会有一些出现一些问题哈。那么龙树菩萨大概是一百多年的哈，那他说面对的印度神教就是婆罗门教，哈，还有佛法，这个佛法就是大圣之前的这个佛法流传出所谓的部派，哈，我们说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还有大圣就是初期大圣，哈，这个刚刚讲说各有所重嘛，所以大圣自己本身呢，也有一些意义，好，那面对这些呢，那么有必要怎么样分别抉择贯通，来确立大圣正义的必要。那么龙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要求下所这个成为一个佛教史上的重要一位第一位大论师。那也就是说在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论师，当有为师的什么无着世亲，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但是呢龙树算是第一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中观的这一系的这个大论师。所以这位论师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先介绍他的生平。好，这里说在这个生平当然也有很多的研究，那么大概是在西元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据说他蛮长寿的，好，有一百多岁，好，在这个一五零到二五零间，是南印度人。那南印度这时候已经是 相当于说的安达罗王朝这个时代。好，那么他据说呢，他的出家哈，他的家境本来也是非常的富裕，哈，那么后来呢，在这个他为什么要出家？哈，那这个出家之前呢，据说他非常的聪明，哈，大概所有当时的印度是非多的东西，他都。好，都读过哈，真的是过目不忘的一个人哈。那对于他出家前的一个生平呢，我们这边呢，导师从这个《龙树传》里面只是从直接讲到他出家。其实，在导师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补充教材哈，在导师的这个印度之佛教里面有提到龙树菩萨哈，这一段你们看一看啊，在你们最后面讲义最后面哈，他说他呢。他是婆罗门种姓，好，婆罗门种姓啊，天聪奇武，好，那么就是过目不忘，好，那么对于吠陀等啊世俗的学问，好，这个学艺都非常的通达，好，那曾经也蛮这个有一些荒唐的事情，就是说他跟一些好朋友了，哈，三个人呐、啊，那曾经急于的以欲为乐的哈，据说呢，他会一种隐身术哈，然后呢，潜到这个王宫里面呢，啊，去淫乱王宫，好，秽乱王宫，啊，后来差一点呢、啊、被发现了以后，差点这个被杀，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觉悟哈，感觉到欲为苦本，那么发心出家，好，就说在出家之前，他曾经有过这么样一件事情，好，他会一些啊隐形术这样子，好。那么出家之后呢，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好，这里提到入山，好，到一个佛塔啊，然后出家受戒，好，然后九十日中呢诵三藏经，更求一经得，哦，都无得处。诵三藏经是指说他刚出家的时候是这个三藏就是指小圣金律论三藏，好，刚出家的时候他在所谓的部派，好，这个说一切有部出家，好，那么也三藏都通达了，但是想要再更要求有一些，但是没有，好，那么就后来就到雪山，好，然后在山中呢，有塔，在塔中呢碰到一个老比丘，就给他摩诃眼经，就是大圣经，好，然后呢他读了大圣经之后呢，他更进一步想要怎么样立师教戒，好，更造衣服，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想要创立所谓的菩萨僧团，好，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好，那另附佛法而有所小异，就是说他想要创立所谓的不是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声闻僧团，哈，小僧，而是想要不一样的，好，这样的一个僧团，就是想到建造菩萨僧团，好。但是没有成功哈，那后来呢？陆海在宫殿中呢，得到七宝藏，然后这个这些好得到大圣等的经典，好，然后呢，龙环送出与南天竺弘扬佛法，好，就是说他入龙宫啊，就是简单说他入龙宫得到这个大圣经典，好，然后在南印度弘法，好。那么后来呢去世，那么已经过百岁了，好，那南天竺的人都非常敬奉他，好，那这个是简单的从这个龙树论里面，那么下面就是导师对于这龙树传里面的东西再加以解释，好，刚刚立的这个五点他再加以解释，好，第一个他说龙树出家的时候他当然就在小圣僧团出家哈，那时候呢因为大圣初期嘛哈，我们上一章讲过，就是说大圣初期已经有佛像了，这时候佛像才刚开始出现，所以当时以代表佛的还是以什么舍利塔为主的，好，当时还是舍利塔为主的哈，因为那时候佛像才刚开始，那么舍利塔还有僧室相连，有比丘管理，好，这个就是部派时代的，可是呢初期大圣重法轻律，好，还没有成立菩萨僧团，所以呢还是在部派出家， 那么根据这个律典啊，说他是占说一切有部，好、哦，那么说一切有部出家，当然就先学什么声闻三藏，好、哦，就是他对小乘的经典是蛮通达的，好、哦，是蛮通达的。那这是刚出家的时候，后来呢，他呢到雪山，好、哦，这个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好、哦，印度的雪山就是喜马拉雅。那么在一个地方，一个佛寺呢，读到大乘经典，好、哦。那么雪山，我们知道雪山在印度北方，好，那么经典是这样讲说，他在雪山来得到大乘经典。那么如果我们从比较考证的来解读这句话的话，应该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说般若经典，好，大乘经典最主要就是般若经典，它是起于南方，那么大乘于北方，好，所以在雪山读到大乘经典，那这个是蛮合理的，好，大乘经典最主要代表就是般若，好，那我们前面讲过说般若经啊是起于南方，大乘于北方，所以在雪山读到大乘经典，这个是蛮符合事实的。那刚刚再来讲到说立师教戒，好，更造衣服，这个就是所谓想要成立大乘僧团，好，但是这个理想并没有实现，好。那为什么会没有实现呢？这里说可能是避免争论，好，那么早师这边提到说，可见个人的理证不难，你个人修行，你要说这个修行，个人修行就是断烦恼，那你自己关起门来修戒定慧，好，那并不是太困难，可是大众的制度的改革确实不容易，好，那么因为大乘的思想不同于小乘解脱道，所以但是你一个思想要推动，那么一个团体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龙树菩萨想要成立所谓的大乘的菩萨僧团，好、哦，那因为团体的力量才能推动，可是并没有成功，好、哦，以龙树这么一位大德，在印度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德，那在印度并没有成功。那相关我们来看我们中国在民国初年有一位太虚大师，他也是面对着这样中国佛教的一个衰落，他很想哈、哦、改革，然后呢这个也在制度上面的改革，但是他一生也非常辛苦的写了几个大计划，好、哦、但是还是到他往生之前都还不是很成功，好、哦、那这也可见说大众的制度的改革是相当不容易的，好、哦、那么对于这个立师教戒更造衣服呢，那我们这个在后面好，在这下面的这个补充教材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事情，好，在这个补充教材，好，创立菩萨僧团未果，就是在导师的印度诸佛教有提到为什么不能成功呢，他这边大概分析了一下哈，说大乘初心啊，哈，声闻声的力量还强，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你当时是想刚出来，可是小乘僧团，这个小乘佛教已经长达500年，这样的一个基础，他的信众，他的这个信仰基础是蛮坚固的。好、哦，那你想要一个新的思想出来，那大乘僧团，那么希望就人事以向佛道，那么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不允许。好，因为在一个王权时代下，你想要有一所集团，政治不允许。还有呢，菩萨僧内无设僧之职，那么菩萨僧就是大僧，因为没有成立僧团，所以没有设僧之职，就是没有僧团。那菩萨僧大僧就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理和同正，好，而没有说僧团是要怎么样四合，就六合敬。六合敬，好，大僧团就是有六合敬，可是没有僧团的话，只讲大圣菩萨的这个就是没有理，讲理和同证，可是没有适合同修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那就变成独来独往，好，随机应化，好，那么虽然心愿普化有情，但是呢呼于群众的组合，哦，就是团结是力量，那没有这个僧团的组合，所以末流，末流就是大乘后期呢，散漫而难以言和合僧，那么以这样子来看， 好，以是生闻声之和合而着于化事。我们大圣讲说，你生闻声虽然有声团，但是呢，生闻声不适应于时代教化信众啊，因为生闻声的思想跟时代不合，好着于化事。那大圣七这个轻视这个生闻声，说你治疗汉，好你不能，好不能就深入民间。好，大圣是这样轻呼小圣，可是呢，自己大圣呢，好也是这样散漫，没有集团的力量，好，所以事实上，好反而不如声闻声团，好，所以呢，为政教所限而不果，就是政治上啊的这个局限，好，所以大圣佛教。未来之逆转，无有沉痛如是。后来大乘佛教虽然各方面很理想，尤其到初期大乘会说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这个有般若的思想，又有菩萨行，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后来怎样？其实后期大乘等于是什么？等于是这个小乘行一样。这个是在印度之佛教有对这个菩萨生团不果有一个叙说啊。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说菩萨入龙宫，这个传说是蛮普遍的。那导师曾经做过一篇文章考证，这个入龙宫，为什么说菩萨入了龙宫？龙宫是在海底啊，那他可能怎么去入龙宫呢？那导师考证是说，龙树取经的地方是在乌图，乌图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印度的地图，看一下，这里，也就是在什么？再缩小一下，在这个靠近孟加拉曼这个地方，就是恒河下游这个地方，沿海的这个地方。这个乌图可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大圣，跟大圣蛮重要的一个关系哈。这个乌图在这个靠海边的这个乌图哈，东南边的这个海边的乌图哈，叫奥里萨。他说，龙树取经的地方记载是在乌图哈，这古地名叫乌图，然后现在的叫奥里萨这个地方哈。那这是在大海边，好，那传说龙王在这个往来于这个地方哈，这里有神奇的塔，好，那么传说是龙树从龙宫取来，好，那这个地方又是我们知道善财童子的故乡，我们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好，善财童子他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好，他的故乡，那么龙树在龙宫读到大圣经。好，龙宫读到大圣经，其实导师认为说这个是事有事实的成分。为什么？因为到龙宫读大圣经这句话，好，应该可能是经典是从龙王寺庙里面出来的。好，因为佛教是虽然有很多传说，但是对于这些传说把它用理性的一个解释，那应该说经典是从龙王寺庙里面出来的。好，那么龙树是在南天竺弘法，好，因为他是南印度人嘛，好，可是他曾经在雪山修学大乘法，雪山在北方，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呢，其实龙树弘法的地方是不限于一个地区，好，就是南北，好，也在南方也在北方，好，那在《扎唐西域记》说龙树晚年呢，就在这个南乔萨楼国。好，那在这边往生，好，那这是龙树传。那么龙树最重要的著作在汉译的论点里面，这里就要提到龙树所造的论点流传到北方，因为他是南印人嘛，哈，那流传到北方以后是经过西域传到中国来。好，那印度现在已经没有佛典了嘛，哈，那么什么时候来呢？在西元五世纪初，那翻译出来有中论、 十二门论，五世纪谁翻呢？鸠摩罗什。好，龙树的这几部论著都是鸠摩罗什翻的，中论、十二门论。那这两本论呢、啊，是比较倾向于什么？明甚深义的，好，比较讲理论的。好，中论、十二门论比较强调理论的。好，那再来就是《大智度论》一百卷，跟《十住毗婆沙论》好十七卷。那这两部论呢、啊，是怎么样？解说经文的论是甚深义的基础上，广明菩萨大行。特别注意一下，这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前面两部是讲甚深义，是比较理论的。可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呢、啊，还重在什么？广大行。好，所以这四部论呢、啊，是最早翻译出来的。好，那另外呢，龙树的论也在藏文中有所翻译。好，那再来呢，那什么时候？在西元七八世纪，好，传入西藏。那么有关于龙树的著作，最主要的就是叫做《五正理句》。好，就是有五部论，第一个叫做根本中论颂，还有呢六十颂如理论跟七十空性论，好，那还有呢，还有回真论跟广破论，好，广破经总共五部，其实后两部是属于破次印度正理派的。那这个七十空性论呢、啊，那个是藏文版，那么印顺导师特别请法尊法师翻译成汉文。好，这个七十空行论，好，因为导师印顺导师在这个四川的时候呢，跟法尊法师呢，可以说是正好在这个当时的汉藏教理院，好，那他们两位蛮切磋的哈，很在法义上蛮切磋的，那么他请这个法尊法师翻译这个七十空行论。好，那藏文的龙树著作除了这五个之外呢，还有几个，第一个叫菩提资粮论，还有宝曼论，还有一本叫做寂清有书。这个寂清有书呢，在我们中国有三个译本，好，有三个译本。那这三个译本呢，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龙树跟某一个国王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得到这个国王的崇敬护持。好，那另外第四个叫做大圣二十颂论。好，那导师认为说这个是偏向于唯心思想，应该不是龙树造的。好，那这是龙树的著作在藏文方面的。好，有这些。好，那下面就是导师的一些另外还有哈，龙树成立大圣义，好，有这么多的论作，特别是中论影响很深远，所以一般的龙树学就称为中观派。好，那有关于龙树的著作呢，这边有关于龙树的著作呢，藏传中论有八家注释。好，有八家注释。那其中呢，四家是属于瑜伽行派的解释。好，那既然瑜伽行就是唯识学派的解释，那应该不太是符合这个龙树论的本意。好，但是瑜伽派行派会帮龙树论做注，那这也可以看出龙树中论的一个地位。好，所以他可以说是大圣共尊的一个祖师啦。好，那另其他四家有无畏寺，有轻便寺的这个波罗登论，好，这个好像中文有这样子哈。好，那么下面就是导师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哈。他说西藏所种的龙树是五正理句，好，这个主要重点是这个。那这个呢是偏向于升观型的。好，而龙树的中论，它的生意是属于三圣共的， 三圣共的一个圣观行，好，所以龙树为公认的大圣行者。好，那么他所说的广明菩萨大行的，其实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比菩萨论。好，可是这两部论呢、啊？这两部论是在西元四世纪，好，那么中印度中观者，这两部论呢、啊，我们说一个学佛者。深观跟广行，这是一个福跟慧的，这个是应该是要并行的，好、哦，所以在中国其实福跟慧的这两方面应该啊，大智人是不是都有？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在藏传方面，好、哦、有关于广大行的这个大智度论啊，跟十住比菩萨论啊，哎，却在西藏没有。好，那为什么会没有呢？其实是由于这个西元四世纪，好，中观一度没落的关系，好，所以这个西藏没有这两部广大行的这个论典，好，那这个可以说是很可惜的，好，对于后期中观来讲是非常可惜的，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提到说，近代学者有怀疑说大智论非龙树造。那么这是很有名的，在这个法国有一位这个学者，他说那个朗梦，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朗梦，他说大智论他提出一些理论，说大智论不是龙树造，那么导师就这边认为说龙树论大智论是在西元四世纪的时候，好，我们知道四世纪刚刚讲到说中观没落了，可是在北方呢却透过西域，好，然后五世纪传到中国来，好，那你看五世纪的时候已经传到中国来了，然后藏传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刚刚讲说七八世纪，是吧？六七世纪，哦，七八世纪的时候才传到西藏去，那五世纪的时候都已经传到中国来了，所以可见，好，这里说可见呢，这个好，比晚期出现在印度龙树作品应该是更可信，因为时间更早，就已经有这么完整的这个一百卷的论点。好，据说大智论还是那个鸠摩罗什已经简略了，简略为一百卷。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龙树的著作，好，深观行跟这个深观跟广大行的这两面的著作，在中国跟在西藏，翻译出来的，好，一些论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龙树的思想，它的特色在哪里？哈，因为龙树这么一位伟大的一代的这个，可以说整大圣共认的一个宗师。好，那么他的思想特色是什么呢？好，龙树学被称为中观派。好，可见中观论的受到了重视。那龙树是大圣行者，他本于深观跟广大行，好，本于深观而修广大行。那么，所以更应该从大智度论跟十住比菩萨论来理解大圣的全貌，而不能光于中论。好，因为这个中论是比较属于深观的，好，那么也算是比较属于智慧的，那么广大行是蛮重要的，特别是大圣需要修福德，广大行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能忽略这个大智论十住比菩萨论。龙树生于南印度，在北方修学，所以龙树论有纵观南北的特色，好，抉择贯通一切而起大圣的坦途，好，不是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者，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他有广大行的这一面。那么对于纵观南北，其实于且的唯识无着跟世亲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纵观南北，好，那龙树算是比较早的，好，那么他的思想特色，第一个他提到说立四悉檀来贯摄一切佛法， 好，什么是四悉檀呢？好啊，为什么贯摄一切佛法呢？好，大乘经的传出部类很多，宗旨不一样，所以龙树就根据古说，好，依四阿含的不同特性立四悉檀来贯摄一切佛法。那什么叫悉檀？好，四悉檀，什么叫悉檀？悉檀就是一种宗趣意趣。好，那哪四个呢？好，就是这里所说的，好，适应俗情，方便诱导向佛的，这叫做四界悉檀。好，那针对偏僻过失而说的，这叫对治悉檀。好，启发引人向上的，这叫各个为人生善悉檀。好，显示究竟真实的，这叫第一悉檀。好，就有这四个层次。好，那就是四阿含呢、啊，把它这个做定位哈、哦，也是比如说杂阿含，它是属于第一悉檀。好，那做这些定位。那我先看一下这个，因为初学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哈、哦。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就好，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整理。好，上次写一个阿含的东西的时候所整理出来的四悉檀，好、哦，就是第一悉檀，这是最究竟的。好，再来就是对治悉檀，再来就是生善悉檀，好，生善悉檀，再来就是世间悉檀。好，那么四阿含呢、啊？依这个四悉檀来定位，那就是说什么？好，比如说最早的杂阿含，好，他是讲跟禅观表有关系，这属于第一悉檀。中阿含，好，这四阿含呢、啊，就是古德把它做四悉檀，就是定位。杂阿含是第一，中阿含是对治。真阿含是生善，常阿含是世间悉檀。好，那这是根据这个，好，那这个是南传的四部。好，那么也南传四部，当时这个南传这个叫做什么？南传有很有名的一位论师叫谁啊？
啊，江泽。
好像是印度时候的啊，南传这个铜碟部有一位翻译的，一个叫什么？好，他帮四阿含做注释了哈。那帮四阿含的做注释的时候，他就把这四阿含呢做了这个哈，这个叫做显义显扬正义破斥由于哈满足希求这个吉祥悦意哈。那这个就相当于这个，这先当时的这个我一下想不起来，就帮四阿含做注释的南传叫什么？喂，那个廖老师，你叫的叫什么叫？这哦，不晓得。好，那就是说四阿含很早，那么南传的时候那个论师哈、哦，我一下想不起来，那就。做注释的时候就写这四个。好，那龙树菩萨就把它作为说这个定为四悉檀。好，四悉檀。好，那导师后来印顺导师后来呢，其实就觉得说，其实这个四悉檀呢、啊、可以定位各个阶段的佛典。好，那他整个研究印度佛教史以后呢，他把这个这四悉檀来配各个时代的佛典，他就曾经做这样子的。他说四部阿含如果算是第一悉檀的话，好，那么空相应大圣教相当于对治悉檀，好，那后期大圣相当于为人生善悉檀，那秘密大圣相当于世间悉檀，好，就是对这个四悉檀，好，它的宗序呢，其实不但可以配合这个四阿含，其实也可以配合的什么，整个印度的不同阶段的圣典。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定位。好，那这个是导师曾经整理出来的哈。那下面呢，下面这一段是讲到第一义的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段是比较好，比较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四悉檀来贯摄当时的一切佛说，就是阿含，好，那么可以说皆是实无相违，好，都是。那经说为什么会不同？其实是因为印基的关系，好，因为印基， 好，所以那如果说就印记来讲，好，那一切都是实的，好，所以一切都是如实的，好，从印记的角度来说，其实佛说的一切都是如实说。啊，对对对，觉因论师，好，刚刚讲那个就觉因论师，好。那么这个细思一谈呢，如果就对机来讲，那一切都如实。比如这个人他只喜欢念佛啊，你就跟他讲念佛法门，哎，那这个念佛门对他来讲就算是第一，相当于是第一一样，就是很如实。好，如果但是如果依修行而得究竟来说，那应该是第一细谈是比较究竟，是比较究竟的。好，那第一细谈就是讲缘起，缘起就是讲我们的身心，好，运处界这些。好，那大圣般若经是以涅槃，好，为圣意。好，那么因为世俗都是相对的，好，所以涅槃为圣意。好，所以涅槃就是圣意，圣意就是第一细谈。好，那我刚做的那个表哈，就是导师他有发现说，哎，其实在圣典的开展中，每一个阶段哈的特性，其实正好就是四大宗趣的一个开展。好，那这个说明其实就是这个表，好，这个表。好，那这是第一点，好，就是四细谈，来安立一切佛法。好，那么第二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面对教界的种种问题，好，首先佛法的部派林立，互相评破，好，当时有20个部派互相的评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这个佛法跟大圣佛法间有存有严重的偏差，好，有碍佛法的发展。好，例如传统佛法行者指大圣为非佛说，大圣说的小圣是什么？好，是小教雅百种，这样的互相的，好，这个评破。好，第三个问题就是过分赞扬菩萨，贬义阿罗汉。好，贬义阿罗汉，那么这会使得世尊为了佛法久住而建立的和乐清净僧团的律行受到轻视。好，就是初期大圣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好，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维摩诘经呢，好，他就有这种倾向。好，这里叫维摩诘经。好，这个呵斥优婆离，好，的如法为比丘出罪。好，还有呢，文殊师利以出家身份，好，在王宫淫女，好，小儿中，好，安居，好，那这都是表示呢轻视律制，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好，第四个问题，大圣以圣意为先，圣意就是究竟第一意为先，尤其是般若经的发扬空意，好，在一切法空的普遍发扬中呢，不免引起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这样，谈空而轻毁善行，谈空而轻毁善行，反正这个空嘛，好，那有做无做都一样哈，那成为时代的，好，时代病。好，那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宝积经，好，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很有名的，叫做临其有见，临其我见，好，若须弥，好，即若须弥，非以空见起真上慢，好。我见，好，而不是空见，好，空见会容易有真上慢，好，那这个就是对针对当时的，其实经典里面的思想其实都反映的当时的时代的一个思想，好，那宝积经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可见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好，谈空轻毁善行的一个，好，时代弊病是有的，好，从经典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思想。好，一切诸见依空而脱，那若即空见，好，则不可处，所以这个好，那这是当时的四个问题。那 农术怎么样来回应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部派的意义。好，那么农术提出说，得般若者无所爱，无所爱。好，当时部派思想趋于极端哈，那的两个例子就是，要么就方广道人哈，即空破坏世俗，好，就是没有什么善恶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着声闻的哈，即有，然后呢？而不知圣意，哈，不知圣意就是不知道究竟意哈，是在那这是两个极端，好，那部派的种种意义呢，龙树统摄为三个，好，三个层次，一个叫昆勒门哈，这个字导不出来，昆勒门，再来就是阿毗昙门，再来就是空门，好，那这三门都是依佛说意义而论述，好，好，导师认为这个都是根据佛说，那只是思想方法不同，因为思想方法不同而陷入对立。那大智度论，好，其实大智度论就是龙树造的哈。他说，如此三门，则是佛法，则是佛法义不相违，啊，不相违背。能知是者，仅是般若波罗蜜，哈，与一切法无所挂碍。若不得般若波罗蜜，那么入阿毗昙门堕有中，入空门堕无中，入昆仑门堕有无中。好，那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你有般若智慧，那这个三个根本都不相违背，可是如果没有般若智慧，那都会让那么偏有偏无，好，这种三样情况。那下面是再进一步的解释，好，为什么会偏有，为什么偏无呢？好，阿毗昙分别法相，哈，阿毗昙就是论嘛，哈，他阿毗昙主要工作是分别法的自相共相，哈，这些，因而引起一一法是实有自信这样的一个执着，好，所以是堕在有中，好，那空门说法空，好，像方广大人就堕于无中，好，那昆仑门是大家单言所造，好，那么好，分别的说实说假，说真说俗，那很可能堕入有无中。可是相对的，如果你有般若波罗蜜，那就能够通达什么缘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好，所以一切法是缘起的，好，有特性形态作用，与其他的法的关系，好，只是没有自信罢了，一切法无自信，但是跟他其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因缘关系。再来第二点，大小圣的一种对立，那么龙树指出呢，可以透过无自性空来贯通。龙树面对当时佛教界互相的抗拒呢，那么探求佛法真意，以佛法的中道缘起贯通大圣空义。阿含讲缘起，大圣讲空，好，那其实缘起就是空，好，那写出一部很有名的偈颂，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矣，好，这是龙树中论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众因缘说法就是讲缘起法，好，那第二句我说即是空呢，导师呢他这个根据范文本，他说应该是翻成我等说是空性，我等特别注意一下，是我等，这边原来是写我说，那照范文本应该是讲我等，我等就是我们嘛，好，我们说是空性，那可见缘起跟空性啊，其实在当时的大圣，好，导师就问，你看我们就一个字之差，导师就可能这样讲，我等那可能就是当时大圣行者，好，已经都共认的是吧，缘起跟空性其实是等的，也就是统一的，好，缘起跟空性其实是相等的，就是统一的。那么这样的见解，龙树只是论述的更精密，好，更完成而已，好，就是龙树只是把它叙述的更清楚而已，其实在当时应该是已经有共识的。 那为什么缘起跟空可以是相等的呢？好，缘起就是空，空就是缘起。那么一缘起说，从因一缘而起说叫缘起。好，从现起的本性说它是空。好，所以诸法缘起或空性的经典各有所重，其实是一的，说的不同只是应机的方便而已。好，像般若经说空重在生义。好，但是空也有虚妄不实的意义。好，这边注意一下哈，般若经说空是就站在第一义的立场，但是空它也有指的是这个虚妄不实的啊，就是世俗地的立场哈。所以龙树一，好，龙树一这个虚妄不实这样的一个意义，说专重在什么？无自性明空。好，我们前面有讲过，般若经讲什么？讲自性空。般若经的自性空是比较站在圣意的立场，但是龙树讲无自性空，好，这个无自性空比较站在好世俗地的这个立场来讲。好，这个是它跟般若经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好，一个讲自性空，一个讲无自性空。好，因为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好，无自性所以缘起嘛。好，所以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是空。好，所以空无自性，所以从缘起，所以缘起空无自性，好，是一样的。好，就是所以缘起空跟统一。好，所以缘起即空，也就是缘起就是世间，好，空就是圣意，所以呢世间即涅槃，缘起即空，那也就是讲世间即涅槃。啊，不过对于世间即涅槃，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做解释了哈。世间即涅槃，那世间就是烦恼，那涅槃，那烦恼会等于涅槃吗？好，那这个后面还会再解释。好，所以龙树以无自性意成立缘起即空，空即缘起，也就贯通了佛法跟大乘佛法的一个对立。好，那这个佛法跟大乘法的对立的一个贯通了，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从这个所谓三法印跟一时相应之间的关系来做说明。好，我们知道这个小乘佛法解脱道讲三法印，好，那大乘讲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就是空，好，一切法空，知一切法无常。那么小乘讲三法印是怎么讲啊？就是先知道一切是无常，好，无常故苦，好，苦故无我无我所，那能够以无我无我所来这个悟入，那么就可以得到涅槃。好，那这个是阿含经所说，也就是说解脱道的一个修行次第。好，也可以说是一个解脱道的修行次第。那这个无常苦无我，好，那无我所涅槃，这是一个这个解脱道的一个修行次第，这是阿含经所说的。那无常就是刹那生灭，好，那涅槃是不生不灭。好，那一般我们就会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一个刹那生灭，一个是不生不灭，这个是不一样的。好，但是呢以无常苦故无我，好，以无我无我所契度涅槃，那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好，所以龙树就以空无我无我所好为中心，那么无常故空，空即无相涅槃，所以以空贯通生灭无生灭。好，所以会说无生无灭跟生灭是一这样的一个结论。好，那这边呢，这是我加上去的哈。我们说缘起就是无自性，好，无自性就是空，空就是无我无我所。好，那么缘起生死涅槃是缘起的，那也是空的，那环灭也是缘起的。好，所以这两个本来是不一样的，可是透过缘起无自性空呢，那可以贯穿。好，透过这个比如说 A 等于 B，B 等于 C， 好，所以 A 等于 C， 啊，这个是一个跟我一般的这个逻辑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但是下面这段叙述，那从这个这边应该画一条线，啊，这边要画一条线，然后这边要画一条线，啊，这样会比较清楚。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